然后呢，让百姓活在耶和华的律法的里面，他们才活在上帝的约的里面。那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哈，我再次重复一次，当以色列百姓听了上帝的律法，并且活在上帝律法的里面，才活在上帝的约的里面。换句话说，上帝和以色列所立的这个约，上帝和选民的约，这个约的内涵是上帝的律法，不是一个血统，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他是以撒的后裔、雅各的后裔，所以这个约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存在，不是这样。这个约的内涵是上帝的律法。我上次特别讲过，当我们进入到圣殿的时候，所有的辉煌，最美好的辉煌，所有的金的，然后那些美好的装饰，到约柜那里面是两块石板。这个石板没什么可尊贵的，石板很便宜啊，很没有价值，但石板上有价值的是上帝的十诫，是神的话，那是有价值的，和以色列百姓立约。我们新约的信徒一样的，上帝拣选我们和我们立约，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是透过圣经来实现这个约定。所以当信徒他学习圣经，并且活在圣经真理的里面，他确实是活在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救恩的约的里面。如果他离开圣经，他不在这个约的里面，换句话说，如果他信了耶稣，他根本不来教会，那他和世人的生活是完完全全一样的，他和耶稣基督救恩的约无关。那从更另一个极端的角度来讲，如果他信了主了，来到教会，最后他去了佛堂去学佛经，他和耶稣基督的救恩无关。那这一个内涵和上帝约的内涵，或者叫做信仰的内涵，是神的话，是律法，是圣经的教导。那这个核心失去了，这个信仰就变成有名无实，这个信仰就变成一个外表的标签，没有内在的实质。所以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这个原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旧约以色列百姓的信仰的败坏，是因为祭司群体的渎职所产生的。那在新约教会也是一样，当新约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仰软弱，甚至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信仰当中得胜，甚至走的路跟世人一样，是牧师群体的渎职造成的。那这一个要点是相当的重要，那这个词我用的是比较严厉，因为在二章的时候耶和华就是这样讲的，你们这些祭司群体是渎职的，给你这个职责你根本没有去做到，没有做在你的身上，没有做在百姓的身上，那这是祭司群体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一定会产生恶果，当祭司群体渎职，或者当牧师群体渎职，一定会产生恶果。那这个恶果后面有两个部分啊，或者叫做三个部分，从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三章的第十二节。那这三个部分主要在讲了几个方面呢？那上帝责备他们，第一样是他们不再守约，他们不再是守约的人。那这个很重要哈，当我们离开和上帝的约，我们就变成不再守约的人。不单是离开和上帝的约，在基督信仰里面的约，也包括我们个人生命的状态，就不再是一个守约的人。那这个不再守约呢，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信仰群体，或叫做弟兄姊妹彼此的关系，不再守约。那在这个里面我再次强调哈，圣经所有的教导是对信徒说的，那所有的爱邻舍，请弟兄姐妹留意，是爱你所同样信主的弟兄姐妹，不是一个随便的我的邻居，不是这样哈。圣经讲的爱邻舍是指在耶和华选民当中彼此的关系，和不是选民的人没有关系。所以当旧约上帝讲的你爱邻舍的时候，没有让以色列人去爱埃及人、爱巴比伦人、爱亚述人，没有让他们爱他们。爱邻舍是指在以色列的选民的这个 迦南地的里面所有属神的选民的彼此相爱，这叫做爱邻舍。在这个时代，圣经真理被讲的，我觉得是脱离了很多圣经本来应当有的啊这么一个范围。那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哈，我就那个稍微拓展一点点讲。那回头讲到说他不再守约，那这个约是弟兄姊妹之间的约，或者叫做选民之间的约，只有信主都同在神的约的里面才有彼此的守约。如果大家的关系不是同样信主的，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他信的是佛，我和他守什么约？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守的约，他是信佛的，我是信耶稣的。那这个守约是指我们同信主的，同属于上帝的，同信基督的，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当中要彼此守约。那这个概念在旧约也是一样的。然后在这里面大家第十节看，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亲吗？看到了哈，这个守约是因为我们同有一位天父，在同样一位天父的里面我们要彼此守约。 OK， 这是 要看清楚的哈。那岂不是一位神所造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一位天父，一位造物主，一位天父是他们彼此在地上的关系，一位造物主是人的本相，我们的本质都是神所造的，并且在一位天父的拣选的里面成为彼此守约的叫弟兄姐妹的关系。那如果是这样，你们就不能够背约，因为彼此诡诈就是背约的标志啊。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对于信神的人来说，当我们在上帝面前守约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那个罪性所产生的诡诈。诡诈是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诡诈脱离诡诈是信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当我们脱离了诡诈，和神之间有一个正确的圣洁的约，我们才会和弟兄姊妹之间有圣洁的没有诡诈的约。有了诡诈就无所谓约的存在，那这一点一般的我们都会了解啊。你和他立了一个约，他后面是有诡诈的，他这个约不会真正守的，跟你签了字，跟你说了，然后宣布了啊，我们这个贸易合同签订了哈，到底执行不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背后是诡诈的，那这个不会成为约。所以诡诈是信仰败坏的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有代表性。我们来看一点经文哈，在诗篇二十第五篇，诗篇第五篇第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这个是讲到信主的人和神立约的人，他应当有一个守约，也叫做诚实的这么一个心，来和神的关系的建立和彼此关系的建立啊。诗篇二十四篇，诗篇二十四篇的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看一下哈。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属神的人是这样一个状态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来讲这个要点。诗篇三十二篇第二节，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这一节经文对我们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能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完美，我们是在罪的当中被上帝拯救出来，因信称义，并且一直和罪征战直到见主面的这种生命状态，我们不是完美的。那神不算为有罪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当我们心里不怀诡诈，我诚实的面对神，我就是这个状态，我求神赦免我，并且我按着神给我指引的方向，我走圣洁的道路，这样的人是被神所悦纳的。 这是被神所悦纳的状态。所以表面装得好像很圣洁，好像很完美，内心是有罪，耶和华不接受的。那本身活在罪的里面，又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耶和华不接受的。那我们在神面前不怀诡诈这件事情，这个是要点。那新约有一节经文相当重要，那这节经文呢对我也很宝贵，是我当初信主没有多久，2002年我在读神学之前，有一位老传道人从厦门到了我家，在多伦多，他讲了一句话他给我一个评论，我觉得那个评论呢是对我的一个鼓励他说呢，你很像拿蛋液。那我原来是做生意的，这个里面的心思特别复杂。他说我很像拿蛋液，拿蛋液呢，我就翻开圣经我去找，在约翰福音第一章47节，耶稣看见拿蛋液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他的这个评论让我惊慌不已，我就知道那是对我的一个鼓励。那我原来那个做生意的背景，后来信主了，我要做传道人，我第一要战胜我原来的旧生命的一个就是诡诈。如果这一点我胜不过，我不能够诚诚实实的面对上帝，诚诚实实的面对人，我没有办法服侍神，也不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那这一个点是相当的重要，特别在华人背景，华人背景对智慧和诡诈有非常模糊的认识。人是要有智慧的，但是不等于有诡诈，诡诈不等于智慧我们的背景，什么诸葛亮，什么这个三去周瑜了，什么这种所有的什么孙子兵法里面都是这种兵不厌诈了，全是这种诡诈的东西，在我们历史背景的里面。那聪明、诡诈、智慧这些概念我们华人不清楚的。那真正的智慧不是用诡诈来表达出来的。那在这个点上，我们自己内心到底是否活在诡诈的里面，上帝一定会光照我们，我相信我们自己心里也是清清楚楚的，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态。当然不诡诈不等于我竹筒倒豆子，我什么都这样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昨天查经查到撒母耳记，然后呢上帝让这个撒母耳去告大卫，他要弃绝了这个扫罗，是吧？16章撒母耳就上，然后呢撒母耳不敢去，他说我如果要去的话呢，这扫罗会杀了我。那上帝给他出了主意，他说你说呢，去献祭。那我就问弟兄姐妹，我说这个撒母耳有没有撒谎啊？他说没有啊，他确实是去献祭啊，确实拿了祭肉去啊。那我说这个叫做避重就轻吧，他实际上真的去告利大卫去了，他真的去告的，这是他的主要要做的事情。所谓的祭肉是在高利的时候，那用献祭这件事情来表达在神面前蒙悦纳，但他所做的事情是告利大卫做王。然后呢，他害怕让扫罗知道他告利大卫做王，因为怕扫罗杀了他，所以上帝给他出个主意。那你说这个不是这个好像我们所说的谎言的这个意思，那这个到底在说什么？上帝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没有告诉扫罗这个事实是什么，是献祭，有献祭，但他的主要的这个工作是高利大卫做王，这叫做避重就轻啊。那这叫撒谎吗？这不是撒谎我特别讲到谎言有三个要点。什么叫做谎言？我们对智慧对谎言很多的认识我们不清楚的谎言第一个要点是动机，你内心的动机，第二样是对上帝的责任，第三样是对人的影响。那内心的动机不是恶的，对上帝是全然的尽忠的，对人不是有害的，那这样的作为就不是谎言。那个谎言不是竹筒倒豆子有的人专门就讲一句实话而把他气死或把他吓死，这个情况都会有的。所以这些事情有关智慧，有关诡诈，有关谎言，有关如何去表达事实，这些概念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重新的来校定，让我们能够清楚我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所做的到底是什么。所以诡诈这件事情是信仰败坏的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我们衡量我们自己，衡量 我们信仰当中的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用诡诈的人？那如果是，他再表面看起来有多少的信仰的投入，再看起来表现的好像做了多少有关基督教的事情，我们都要小心来留意。啊，这个是重点啊，第一个。那第十一节，犹大人行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所以当人落在诡诈的里面，一定会产生一个反应，就脱离圣洁，脱离圣洁。那诡诈和圣洁之间这个关系怎么连接呢？说当这个人心里有鬼的时候，大概不会做好事，是吧？这个一般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当那一个人心很坦荡的时候，那他的状态就不是一个想去作恶的情况。所以当我们犹犹豫豫讲话遮遮掩掩眼神闪闪烁烁，可能你心里面有什么事儿是所谓见不得人。那这个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的一个表现。那上帝说，当你脱离这个约，你行诡诈的时候，就会产生恶行。那这个恶行是什么呢？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在这个娶妻这个事情上，在旧约的时候，上帝特别教导以色列百姓，你不可以和外邦人结亲。那外邦女子，他特别提到说，那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你说有娶外邦人的，拉合就是外邦人吗？迦南的人呢、啊？这以色列的这个大卫的祖先呢、啊？那个摩亚人摩亚女子啊，这个路德也是外邦人呢、啊，摩亚女子啊。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侍奉外邦神的女子。路德他改变他自己，他决定要跟随拿俄米，他要侍奉以色列的神。拉合他也脱离了迦南的情况，他要侍奉耶和华。所以不是对外邦的血统的完全的拒绝，是他们仍然在侍奉外邦神的这种状态，你不能娶她，你娶她以后就会落入到错误。那后面所罗门王他娶了外邦女子，虽然上帝两次向他显现，但他娶了拜外邦神的女子，他自己也拜了外邦神。那这是一个关联啊，在这个里面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好像我在教会证婚，我只给基督徒证婚的，不信主的人找我证婚我不做的。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祝福你，因为祝福你的是上帝，我也没有能力祝福你。那如果你信了主，你在上帝祝福的里面，我把上帝如何祝福你传达给你。但如果你根本都不信，我没有祝福给你，我给你证什么婚？那种婚姻证了以后出现什么恶果都有可能的。我说我不敢去做这个事情，我不做。那信主的可以。那这个是有关婚姻，有关在神面前守住圣洁这件事情。然后后面，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那这样的人，上帝会弃绝他的，会弃绝他。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特别讲到上帝的应许啊。他可能还活在这个迦南地，或还活在这个犹大国，但是呢被上帝弃绝，是讲到在和神的关系，叫做信仰的啊，这么一个被上帝的否定。那这是问题。那这个问题产生以后，后面上帝又隶属一个罪行。那这个罪行呢，是从13节一直到16节，是指什么呢？是指夫妻关系。我们很多的现在这个时代的基督教的这个服事，有很多有关服事婚姻的、服事家庭的，挺好的。但是呢，一定要留意一个要点：婚姻这件事情是一个信仰状态的表达，或者说是信仰建立的这么一个过程。上帝对婚姻的这一个要求，是透过婚姻建立人的金钱和信仰，将来进到永恒天国的里面。基督教的福音不是为婚姻服务的，婚姻是在基督信仰的当中蒙祝福，并且为福音的将来的永恒盼望服务的，这一点要了解。那如果在这一个重点上错了，那它整个的方向都会出现错误。那我曾经参加过 叫做夫妻恩爱营，现在已经到了几十届了，我参加，我是第三届的哈，我是叫黄埔三期的哈，我是参加最早的。那我参加过以后呢，我回来以后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但是呢我有所保留。那你这个婚姻辅导的着重点到底在哪里？你要从上帝的圣经的话和圣灵的能力来建立在婚姻当中的信仰的得胜，也使你的婚姻蒙福，而不是用世俗的心理学，然后呢满足人在地上对婚姻的要求，这个是错的。那那类的所谓的婚姻辅导是落在这个里面。所以那些参加这些婚姻辅导的人，我有机会和他们交流，我说你们要好好的进到教会里面建立信仰，如果你们仅仅停留在那个地步，连你的婚姻也保不住。那确实参加过婚姻辅导的后面该离婚照离婚，包括带这个辅导的人自己都离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关信仰和婚姻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当中呢，十三节到十六节，上帝在马拉基书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后面就400年不和他们讲话，他为什么要把婚姻这件事情提出来？那这个是信仰非常重要的标志，我信仰到底有没有得胜是和我婚姻有没有得胜是密切相关的。你婚姻得胜了，你的信仰才是真正得胜，婚姻失败了，你的信仰没有真正得胜。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世界这些的能人伟人，什么富豪了、总统了、这个名人，你看他的婚姻没有一个得胜的，所有的婚姻没有一个得胜的，几乎都是在婚姻上失败。他在事业上成功，又赚了钱了，出了名了，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婚姻上几乎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得胜的，因为他不是在信仰的里面。那在信仰的里面，婚姻得胜是相当重要的。那有了这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看里面的内容，我们就会了解。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的哭，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手中收纳。那这个里面呢，上帝为妻子说话，他说呢，前妻是指他所离弃的妻子，说他的叹息和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所以做丈夫的哈，不敢随便让你太太哭哈，你要小心呢、啊。你太太一哭，她一叹息，就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哈。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一个点讲到夫妻关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点，那他缺乏怜悯的心，缺乏守约的心。在婚姻关系的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是守约，因为是和上帝所立的婚约，上帝所立的，所以你不能背约。未必妻子是完美，没有人是完美的，丈夫也不完美，妻子也不完美，不可能完美的。我说大家都是罪人，你一定会出罪招的嘛，你是罪人嘛，你肯定会出罪招，说夫妻两个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出现，一定会有的，都不完美嘛。那守约是使婚姻完美的从上帝来的恩典，那彼此恩待对方，我知道你是不完美，我就恩待你，这是守约，这也是上帝所赐给婚姻的美好。那另外就是不能够在这个当中失去怜悯的心。他特别用叹息和哭泣讲到这个男人，你没有怜悯的心，你看到你的妻子叹息哭泣，你毫无怜悯。那这是上帝说你不守约两个方面，守约看起来是比较生硬的一个对约的一个持守，另外一个部分是你内心的良善。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是良善的，他有良知的，他不能够忍心看到去伤害别人，让别人这样子一个状态，特别是你的妻子，那这个是你所不能够这个承受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会在婚约的当中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那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啊。所以前段时间看到中国一个名人在网络上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名人，然后他的太太也在网络上发了一段视频哭得很惨呢，讲到这个事情，让他的先生在后面大喊大叫，那个场景让人看起来是非常难过的。不管他说他是演的是假的，不管怎么样，那种形象让人看起来非常的难过。那这个是你真正一个信神的人，你看到这样一个状态，你心里面是难过的。那这样的事情也不应该发生在属神的百姓或者叫做基督徒的家的里面，你应该是这样的，有个怜悯的心。那上帝说你这点没有，他回头说你信仰是不行的，你信仰是败坏的，所以有这个问题出现。如果你信仰好，这个问题不会出现啊。那这个是信仰和婚姻之间的关系。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做见证，她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她。看到了哈，说前面那个诡诈是一个整体的信仰状态的糟糕，然后因为这个诡诈就会在她生活的当中，特别在夫妻关系的里面也会出现问题。第一个表现啊，那我不知道各位哈，我和我太太之间我们没有任何的密码的，我所有的邮件，我所有的手机，我所有的密码我太太都知道，她可以随时进我的邮箱看我的手机，我没有，我跟我太太之间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这个隐私，没有，百分之百没有啊。我们的账户全是交易在一起的，我们所有的钱都放在一起，然后我的邮箱，她的邮箱，我们之间所有的事情没有任何的隐私啊。我的手机她可以随时拿来看啊，我的邮箱他可以随便进去，我的密码他都知道，他可以随便输进去，都可以的。那如果有密码，那就要留意了，你为什么会留这个密码？你为什么要和妻子之间有这么一个所谓的保护自己隐私的想法？那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敢给你做定位啊，但是呢你要思考这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他讲到，你不能以诡诈待你的妻子，你和妻子之间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一体的关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啊，这是世界没有的。世人呢还做一个婚前什么公证，财产公证啊，这是我的钱，那是你的钱，将来我们离婚的时候你别占我的便宜，这就是世人啊。那我在基督信仰的里面，我不接受这样的情况。那世人是他的事，我也不管他。他们也有可能骗来骗去，这可能也有的啊。这个为了骗钱，他嫁给一个富豪，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很多的故事，我不管他。但如果是信主的，就不应该这样。那上帝责备是责备以色列人，没有责备外邦人。那这些经文是对基督徒讲的，没有对不信主的讲的。我和他们不会讲这个话的，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啊，他们没有这种的状态啊，这个是不行的啊。那只有基督信仰的里面可以这样子，那上帝对他们这样说，诡诈待他啊。第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句话，上帝是造人的，他有灵的能力啊，成为有灵的活人。那这个里面反过来说，那你干嘛给我只造一个老婆呢？你给我造个十个八个的哈，好像伊斯兰说我自杀站在到天堂就有七十个处女等我啊，那我不就没问题了吗？我这个不高兴，我找另外一个嘛，说一大堆的这个老婆嘛。上帝说我可以造人，但是我不这么做。那这个是对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我就给你一个妻子，二人是一体的。那为什么这么做呢？后面为何只招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那在这个婚约当中的关系，不单是我们自己信仰在神面前守约有一个对的婚姻的状态，包括我们的儿女。那这个虔诚的概念是指因为我信主的缘故，因为我在神面前守住敬虔的缘故，因为我有对的信仰的状态，所以我可以守住这个婚约。当我守住婚约，我的信仰是对的，我的家庭蒙福，我的儿女是蒙福的，会有虔诚的后裔。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你能守住婚约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你的儿女在这当中是得益处的，要得虔诚的后裔。那为什么虔诚的后裔呢？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们是守约的，因为他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约，上帝守约他们也守这个约。那我的父母他们在婚姻当中实现这个守约，怎么看出来跟上帝守约？他们看不到上帝。那和上帝守约的第一个表达对于孩子来说就是父母，他们因为在上帝面前立了婚约，他们坚守，那我就对这个约我开始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美好的愿望，我也愿意接触这个信仰。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孩子接触信仰和父母之间婚约的坚守有直接的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啊。那我的两个孩子都去教会，我对他们的教训不多的，我也没有对他们要说爸爸做牧师你一定要这样，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我让他们看，让他们观察，我会讲我的愿望，让他们观察，那他们透过观察他们自己会向这个方向来走。那这个是上帝说你的信仰在上帝面前的守约，彼此的守约和对孩子的影响。那相反的，如果没有守约，那信仰是错的，对家庭也是一个摧毁。那后面他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他幼年所娶的妻。那这个是一生婚约的持守啊，幼年所娶的妻，特别是讲到你一结了婚，那你就应当在这个里面。当然在这里面我也必须要把这个界限告诉大家，有些人他在不信主的时候他离了婚，那信主以后他守住婚约这是可以的。那有的人他在信仰的当中比较软弱的时候，婚姻没有守住，那真正建立信仰以后他守住婚约，这两方面都是好的啊。但是在这个语境的里面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神的选民，在这个原则的上面上帝告诉他们应当是这样啊。那这个是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婚约的方向，那这个方向和我们的信仰直接相关。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子的事都是我所恨恶的。两样事情，休妻是离弃妻子，以强暴待妻子，对妻子你的作为是强暴。在强暴有两个方面，可能一个是暴力，那现在也叫做冷暴力哈，就虐待妻子，就总之你要让妻子叹息哭泣，那你做丈夫的你就是有问题。你要在上帝面前你要好好的去反思你的信仰的问题，那也会有后面连带的影响。那这个是神所恨恶的啊。所以各位信主的姊妹啊，你要知道你有一位天上的老爸有多关心你。对你的婚姻啊，对你的感受，你天上的老爸有多在意啊。那他也相当的严厉啊，所以信主能在婚姻的里面啊，对姊妹来说实在是蒙福的，他非常在意的。所以他啊为妻子，你看这当中没有讲丈夫，没有讲这个妻子的问题，都是讲丈夫的。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既然你要做头，你就应当有一个做头的样子，不是欺负人，而是真正爱你的妻子，为她舍命，这是做头的。耶稣做头，他为我们舍命，丈夫做头，你为他舍命爱他，这是做头的。那上帝追讨做头的，所以前面第一个责备的是祭司群体牧师群体，后面他追讨丈夫守约的，那你们那是这样。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那在整个信仰的群体的败坏的里面，一个讲到祭司的群体，然后讲到百姓，那百姓做丈夫的也是做头的，这个群体有了问题，所以他们的婚姻也出了问题啊。这个次序的关系啊，请大家一定，我再次强调，基督信仰所有产生地上好的结果都是副产品。那真正要产生的正产品是什么呢？是你一个真正属神的良善的生命，美善的生命。那这个美善的生命状态一定会产生好的结果，那这个要清楚。那最终的落足点是建立我的信仰，将来我在上帝面前蒙悦纳， 将来在永恒的审判的当中，我可以站到天国的里面，被神称为义人，这个是要点。那后面这些地上所做的是果子，是你生命的信仰的状态被建立起来，是可以活出一个果子来啊，这是要点。好，那后面第十七节呢，是另外一个要点。那这个要点只有一节的经文，他讲什么呢？十七节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怀疑上帝的公义，甚至善恶不分。因为上帝并没有施张公义，他作恶的得逞了，所以上帝不在乎公义。那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在整个信仰历史的当中，上帝是施慈爱的神没有错，但不等于他纵容罪恶。他施慈爱给那些蒙他拣选的人，让他们脱离罪恶，这是福音，这是信仰。不是上帝是爱的，你尽管作恶，反正他爱你，将来送你进天国，这是错误的福音，这不是福音，这从魔鬼来的。真正的福音是上帝是良善的，他是恩典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脱离罪恶，活出上帝的公义和良善，得到天国的永生，这是福音。那有关善恶不分的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见得多了去了，多少教会是这样子，犯罪的不责备，神是慈爱的，神是恩典的啊。那我曾经和另外一个神学院的这个教授有交流过这个问题，他就跟我回答我一句，上帝很大。我说上帝大不会违背他自己，上帝很大是很大，那又怎么样？上帝很大违背他自己所说的话吗？耶稣说他不会背离他自己的。那这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但很可惜，特别在这个时代，末世的时代，善恶不分，用神的所谓的爱的伟大来纵容罪恶，这是上帝所责备的。那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现世报。他说他行恶没有报应，神在哪里？神的公义在哪里？这是信主的人不该有的。上帝不是停留在现世报，有现世报，上帝真正的报应是永恒的报应。那些真正犯罪在今生好像没问题，寿终正寝啊，被人家推为什么国家的什么伟大人物，将来在地狱的里面，这个这基督徒一定要看清楚的。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现世报，我们对上帝的公义的认识会产生极大的误区，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会奋起，我要自己要行公义，我要冲出去跟这个世界的这个恶毒的政府打一仗。没搞错，这个不是我们的事情，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他在掌管所有掌权的，掌权的是他给的权柄。那基督徒要做的是我们自己活出公义，在成为世界的光，光和盐，然后使神所拣选的人透过我们信耶稣得救，那这个是我们的要点。那其他的那些人要进到将来永恒的地狱的里面的。基督徒特别在这个时代，我说特别要留意政治脑，特别要留意基督情怀，不要有基督情怀冲出去要救国家要拯救世界，这个不是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当做的事情是让上帝的国在地上能够彰显出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让更多人得救，这是基督徒做的。所以所有的对政府有过高要求的人都容易落入政治脑，甚至叫做自以为意，我讲的非常的严厉的，不以神的义为义，叫自己为义，上帝你也不做事情，我来做，那这个政府这样子你不管，我来管，我要发声， Come on， 来到上帝面前要看神的心意到底如何啊。那有关公义是否现世报这个事情，要在上帝面前有正确的定位。那罗马书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他会报应的。那这个未必是现世报，但一定有永恒报。真正严厉的可怕的是永恒报，不是现世报。 那永恒的报应才是可怕，那是永无扭转的将来永恒地狱的刑罚，那个是真正可怕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在这个点上，当信仰出现问题以后，这个会出现问题，当整个信仰软弱的时候，这是一个问题点会出来，我们这个时代也看得不少啊，很多人就奋起来，这个政府骂来骂去，那个政府骂来骂去的啊，上帝是公义的。Wait a minute，要回去要省察自己的信仰，反思到底是不是准确的。那这是第二样。第三样，第三章啊，从第一节一直到十二节，我这个想着这个速度有点问题哈，我时间不够了。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两个部分，一个讲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神他必审判。那这个里面呢，有将来时，这个将来时讲到救主将来的临到。那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这是讲的耶稣基督，他忽然进入到圣殿。耶稣进到圣殿是神进到他自己的殿的里面。为什么叫忽然临到？没有人迎接他，甚至拒绝他，那他到圣殿里面，他洁净圣殿。耶稣做这个事情，这是将来时啊。那马拉基书也有这样的一个预言，那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第二节，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耶稣来到地上，他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你们是虚假的信仰，你们表面好像粉饰的坟墓里面是死人骨头，你们表面看起来好像自以为意，实际上你们里面是恶毒肮脏的，揭露出那些的罪，揭露出那些的恶。那耶稣来揭露那些假冒伪善的，看起来好像信的好像非常的好，好像很高尚的，耶稣说你们是恶的。那这是马拉基书的预言，将来耶稣会来。好，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子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这一下子就推到了几千年以后啊，到现在还没发生。耶稣基督来了，然后呢，真正实现了将来的所有的蒙悦纳，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末日再来千禧年的时候，他们才等到那一日。所以马拉基书、撒迦利亚书，很多旧约的先知书，他们的时间线上都有相当大的跳跃性，预言基督再来，预言基督啊降临，预言基督再来，预言世界末日，预言千禧年，很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线。那我们看的时候这样看，那你经文就会比较明白。那现在没有，现在耶路撒冷他们所献的祭物啊，在上帝面前没有蒙悦纳，没实现啊。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聚居的、不敬畏我的。那这个是当时的犹大他们信仰的糟糕，上帝列数了这七宗罪。那这七宗罪呢，是他们信仰糟糕所产生的罪行。当信仰糟糕，这些罪行会产生啊，请大家留意啊，当上帝责备罪的时候，都是和信仰密切相关的。说当他责备罪的时候，说你的信仰出了问题，因为你信仰出了问题，你会犯这些罪，这些罪就印证你信仰是出了问题啊，这个是关联的啊。上帝在乎的是人的信仰生命，那透过这些的行为来见证、来印证啊，然后责备他们啊，这是一个要点。那这些七宗罪我就不多讲了哈，在这个经常会在这个一般的这个生活经历的里面都会有的啊，邪术的、奸淫的、欺假誓的、亏负别人工价、对人不公平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就欺负那弱小的、屈枉寄居的啊，那不敬畏神的这个情况，实际上从旧约到新约啊是一直都有的。那如果在这个状态当中信仰出了问题，那最后一个第六节到十二节，这里面讲了一个很 重要的一个主题，讲到奉献的事情。在圣经的里面呢，马拉基书这一段讲奉献讲的是最多的。那为什么要讲奉献这个事情？奉献和妻子的关系，守约啊，彼此的关系和妻子的关系，奉献啊，这个公义的这个这个将来永恒的报应这件事情，为什么他在信仰当中被提出来，在马拉基书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呢？那这一点也是印证信仰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耶稣讲过，你们不是拜神就是拜马门，那个马门就是钱的问题。对金钱的处理反映我们和神的关系，那这个是一个在信仰当中的一个印证。我们怎么样和神的关系的建立，换句话说，我对钱有多依靠，就会反映出我对神有多少的依靠。我对神越加的依靠，我就不越靠钱财。那当我越在神面前依靠他，我对钱财的处理就会按着神的心意。如果我对神的信心不够，那我就靠着这个钱财成为我的生命的支撑点。那这是一个有关人和钱财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在信仰当中它未必我们一定要做到某一个程度，但这个路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不愿意，你就不要奉献。愿意的心为神所悦纳，但是我永远也不愿意，那你就有问题了，那你的信仰就是有问题的。所以会有一段路要走，但是呢，这个目标是清楚的，这是反映我们信仰的情况。那这个两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到底有没有真正天国永生的盼望，和我们对金钱的处理也有关。那有永生盼望的人，他知道我将来得到天国的永生，我就知道在地上怎么来管理我的钱财，怎么处理。那如果没有天国永生的盼望，那地上管理钱财、处理钱财的方式就不一样。那我们也知道世人说他拼命赚钱，好像他永远不会死，那这是一个他对自己生命状态的透过钱财的反应那一种状态。那对于不信主的人很正常，他们要多钱嘛，再多他也不嫌多嘛，他一定要多的。那基督徒不是不能赚钱，是你怎么处理钱财，你怎么在上帝面前用这个钱财，这是我们有关钱财的问题。那这件事情是反映我们信仰的状态啊，这是在马拉基书这段经文所讲的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我没有改变，所以你们有灭亡，上帝恩待他们。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这里经文稍微多讲一点，上帝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是什么意思呢？是让人先有行动吗？神才行动吗？是这样吗？如果人不动，神就不动吗？那不是单单两点，当神说你要先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是发动者，他先邀请你转向神，如果你转向我，我就转向你，是神对人发出呼召。如果神没有对人发出呼召，人不可能转向神，没有可能的。那这个是这节经文的含义，你先转向我，是我向你发出呼召，你先转过来，我会转向你，那给人一个转的这样一个机会啊，这是上帝所说的。然后后面的经文，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转向呢？怎么叫转向神呢？你听起来很抽象啊，上帝就来一个实际的。你说抽象吗？我来个实际的，这个实际呢要碰到你肉啊，碰到你心痛的。这个实际情况是什么呢？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那这是我们所说的十一奉献的问题。那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是在整个律法的里面他们已经形成一个规范，但是在被掳以后，他们进入到巴比伦，到外邦地生活了70年，所以他们活的状态就变成另外一个状态，这个是变化。那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回归了，这个事情他们并没有改变。 对吧？首先说这个不容易哈，我原来我在一个公司做这个远东部经理，我那老板是这个加拿大人本地人，他知道我信主，他特别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你真的是做十一奉献了？我说真的，他就很惊讶，说这你还舍得？那我说舍得呀，那这个是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哈，就。大家不要听了这个不要有压力啊，说我没有十一我的信仰就完蛋了，不是这样啊，但是你要向那个目标来走啊，要有愿意的心，那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和你的信心有关。那保罗说的你捐得乐意啊，这个很重要，不是强迫，那从神的感动来。但这个两个认知就是，当我在这个方面没有真正胜过的时候，我要知道我的信仰需要再继续的被建立，我的信心需要再继续的被加强，否则我在上帝面前和他的关系我是有问题的。那这一个事实我必须要知道，那如何能够胜过，那这是一步步向前走的啊。这是啊，在这个点上。好，第九节啊，第十节，万军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中有粮，以此试试我们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这是上帝说要对人的祝福。那我再次说哈，我必须放胆地说，我们希望教会至少在大陆背景的教会当中，我们的奉献是相当好的啊，这我必须要这样讲啊。相对于其他的背景的，我们希望教会是相当好的啊，这个是我必须要说的哈，要给大家肯定啊。但是在上帝面前，到底到神所喜悦的地步吗？那这个是求神来光照啊。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的状态。那这个呢，必须要本着我们对将来天国盼望的确定。我们对将来天国的盼望确定，我说你越确定，你处理钱财的时候，你的状态会越好。我觉得越不确定，那就和世人就越接近，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还不是钱的问题啊。所以我在这里面就说，如果你要奉献钱却不追求信仰，请把钱拿回去，先追求信仰，让你的信心被建立起来以后，你甘心乐意在神面前才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在这个当中这个经文所讲的。然后上帝说祝福，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给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千万不要把十一奉献当成一个发财的一个这个魔咒哈！你看，我只要奉献了钱，上帝会给我更多，这是错误的福音，不是这样啊！我听过很多家人讲见证啊，我这个奉献了以后，结果就赚了更多，不是哈？不是在上帝面前这个赚钱的一个招数，不是这样。他讲到他的祝福，包括天国的祝福，包括在地上供应的祝福哈，这个是讲的。那十一节，在这里面他说啊，以此试试我哈，是否敞开天上的窗户啊？那这个 test 的这个词呢，用在这个里面讲的试哈，千万不要讲的试探神哈，不是试探神。我们在奉献上呢，上帝允许我们有一个不太确定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状态。那我奉献一下，我看我会不会因此我就穷了，我就没饭吃了呢？哎，好像还可以哈。神是祝福我的，允许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尝试，但不是试探哈，更不是发财的途径。那我们会有犹豫的，这个情况都会有啊。上帝知道我们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是这样子啊。这个事实哈，我稍微把它讲一下。好，那后面讲到上帝的祝福，十一节，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啊，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不要掉果子。万军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为你们有福，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那这个是上帝对人的祝福。那这些的事情呢，在北美洲有一些的会发挥哈，会有发生这个事情。据我所知，沃尔玛这个公司那个老板呢，原来是信仰还不错的，后来他就开了几家店，后来越开越多。那我从我侧面的了解的信息，他太太就说这下完蛋了。他说他老公这个店越开越多，他说这下完蛋了，他对他先生的信仰已经开始有点担忧了。那现在的情况，那个老板怎么样我是不知道，那是我原来所从侧面得到的沃尔玛的历史，他发展到现在。所以他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要小心这个信仰的状态。好，那我们经文就这么多哈，我们来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快点过一下。那第一个， 选民以诡诈待自己的弟兄，与背离神与以色列祖先的约有何关系？那守约里面就不能有诡诈。第二，犹大人娶外邦女子为妻，为何成为可憎恶的？是违背血统的纯正吗？不是，外邦拜假神的女子啊，信仰上的偏离啊。当然，你若娶不信主的，他无神论，那也很危险，也有一定的危险啊。因为无神论最后他也是拜他自己以为的神啊，那这个是要小心。啊，第三，上帝责备休妻和强暴带妻子的是行诡诈，是说男人有罪，女人完美吗？不是这样啊，都不完美。但是呢，守约在上帝面前靠他的恩典守约，这是信仰建立和信仰能够建立起来的一个标志。啊，第四，选民为何谬论神把恶当为善，而且还喜悦他，否定神的公义呢？啊，人要看现世报，没有现世报就以为神把恶当为善啊，作恶就得逞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以永恒的眼光，不能以现世报，单单以现世报看啊，这个就不行哈。那才能看清楚神的公义。第五，救主会忽然进入他的殿，必洁净立位人，意味着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耶稣基督降临了啊，他做了这个事情。第六，行邪术、奸淫、欺假，是亏负公价、欺压寡妇。啊，还有一个不敬畏神哈，为何等于不敬畏神？这些都等于不敬畏神啊。所以当人进入到这种状态，是一个信仰糟糕状态的一个体现。反过来是他信仰的问题啊，这个是信仰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体现出来。第七，百姓献上十分之一是奉献，为何不奉献就等于夺取神的供物？他要认识我的生命和我所有的一切，我的才能都是上帝给我的，那上帝让我在地上按照他的心意去跟随他，那有这个认定他才会认为这是夺取神之物。如果不这样认为，那是我赚的，那是我的钱，那是我祖宗给我的，那没话说了啊！他必须本于这个认识哈，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好，我后面填空题很快哈。神与人立约是救赎之约，神与人立约是圣洁之约哈，救赎和圣洁是一体的。第二，偏离神婚约的情爱导致污秽，偏离神婚约的情爱导致灭亡啊，不但是污秽灭亡的。第三，爱妻子是男人的责任，爱妻子是男人的信仰生命哈，爱妻子是男人的信仰责任和信仰生命，这两个都是哈。第四，因为体贴罪人谬讲神的爱，因为害怕罪人谬讲神的爱啊，这个谬讲神的爱的人，他有这个两个动因哈。第五，敬畏神的人必定恨恶罪恶，敬畏神的人必定胜过罪恶啊！我恨恶罪恶要胜过他啊！恨恶和胜过这是两回事情啊！我很恨吸毒啊，但是我原来有毒瘾呢、啊，就毒品来了以后，我还是没办法胜过，要胜过他啊！这个是要靠着神才能胜过。第六，十一奉献展现爱主的心，甘心奉献展现爱主的心啊！十一和甘心这两样都很重要。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的学习，透过马拉基书啊，你在旧约的这个最后一卷书所讲的，和在我们新约在末世的时代，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信息，在主面前能够得你的悦纳，让我们能够看到天国真正给我们的盼望，也让我们在地上按着的心意来奔走天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